招募的制度起源于府兵制的废弛。唐末士兵疲于征役，逃亡的人很多，后梁太祖朱温命令各军都在士兵脸上刺字作为标记，以识别军号，这就是长征兵。招募时先测量身材，再考核奔跑跳跃能力，检查视力，然后刺字，赐给名衔衣鞋，并登记入册。本朝初年沿袭这种做法，有的招募当地人就地组建部队，有的选取营武子弟听凭本军收用，有的招募饥民补充本城兵员，有的将犯罪发配的人充役。来源虽然不止一种，但强壮矫健的升为禁卫军，矮小体弱的编为湘军，以队伍编制约束，以法令管束。在无事时，虽然不免有爵位赏赐和衣食俸禄的开支，一旦有征讨，就让他们上阵战斗，承担运输，天下强悍失业之徒都成了良民的保卫者。当初太祖挑选军中强壮勇猛的人称为兵样，分送到各道，命令按照样子招募。后来改为木棍，按尺寸高低分级，称为等长杖，委托长吏都监测量身材选取。应当押送京城的人由军头司复核，在便殿引荐，分别隶属各军。真宗祥符年间重新制定等杖，从五尺八寸到五尺五寸分为五等，各州押送到京城，符合等次的编入次军。仁宗天圣元年下诏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招募士兵，应当押送的人次指挥二字，家属发给口粮，兵官任满回朝，根据招募数量的多少实行赏罚。又下诏议立回路，每年招募百姓充军，达到人数就押送，分别隶属奉节、川孝忠、川中节。于是边远地区健壮勇猛而失业的人都有了归宿。庆历七年，各路招募湘军身高五尺七寸以上的押送京城，考试后补充禁卫军。至和元年，河北、河东、陕西招募就地取粮的士兵，骑兵以400人，步兵以500人为一营。嘉佑二年再次制定等仗，从上四军到五宿中进都要五尺以上，按寸分差别决定奉钱，一千钱的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寸为三等，奉钱700的以五尺七寸、六寸、五寸为三等，奉钱500的以五尺六寸、五寸五分为三等，奉钱400的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为二等，奉钱300的以五尺五寸、四寸五分、四寸、三寸、二寸为六等，奉钱200的以五尺四寸、三寸五分、三寸、二寸为四等，不发给奉钱的以五尺二寸或以下五寸七指、八指为等。只有五盐、御银喝炭以记忆精良的人充任，各司管库执纪的人不设等账。七年，御史唐介上言，近年来按等招募的禁军很多身材弱小，不能胜任铠甲，请求以最初制定的尺寸为标准，敢于提议缩减的以为之论处。下诏禁军备战的人应执行这一法令。那些备役的雄武宣斥六军搭材之类，按军马赤处理。至平二年，招募陕西土著居民营武子弟隶属禁军，每营只补充到八分。又派使者到蓟县、南京、曹、蒲、丹、陈、许、蔡、亳州招募百姓补充虎役、广勇，每人加赐绢，布各一匹。至平四年，下诏延州招募保洁五营，以准备轮换戍守。熙宁元年，下诏各州招募饥民补充湘军。熙宁二年，枢密院上言，本朝初年边境州郡没有警报就撤兵，现在既然讲和，而屯兵太多，白白消耗金帛，如果在境内地粮价便宜的地方增募营兵，只让他们前往极边地区戍守，很是便利。皇帝与文彦博及韩将、陈升之、吕公弼等商议，有人认为自古以来都招募营兵，战事结束就解散，有人认为边境的兵不可过多削减，于是命文彦博等详细讨论上报。熙宁三年七月，下诏京西路再有粮草的州军招募湘军，共以3万人为定额。十一月，知定州藤府请求下诏本路依照旧制招募弓箭社作为边防准备。熙宁四年十二月，枢密院上言，在京服役的兵士原额18259人，现在缺额6392人， 如果招募拣选补足，就不需要从外路抽调，以免不惜水土冻饿死于路途的祸患。打算在京城及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募年轻力壮的士兵，只供京城服役，不许陈辽占用差遣，不超过一年就可充足。同时削减在外招募的数量，将节省的粮饷上贡，以供有关部门使用。熙宁五年，全发遣延州赵燮招到汉番弓箭手人齐4984人，编为八指挥，于是升任吏部员外郎，加赐银绢200。熙宁七年，分别派使臣到各路选拔招募西河校用，先报姓名上报。河北、河东所招募的兵全部停罢。熙宁八年，下诏士兵的祖父母，父母年老有病，无人照料，而本人应募在他处的，允许迁调。熙宁九年，下诏选拔补充捧日，天武以下各军缺额，马军每三分补一分，步军每十分补五分。元丰二年二月，金至西河路边防采用司上言，明州河川、利川、驴川寨、通远军熟阳寨，请求设置牧养时间，招募士兵为监牧指挥。其营田请求依照官庄例，招募永济族200人，永济族总共以1000人为定额。七月，延边安抚司上言，北边州军主管刺探情报的人请求给钱3000，选拔招募使臣职员或百姓充当，以刺探敌情。同时选通判及监官，考核情报虚实，以行赏罚。这一年，鹰眼、运、齐、济、兵、地、德、博百姓饥荒，招募为兵，以补充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的缺额。元丰三年，又下诏，开封府界各路将下缺禁军上万，有关部门应迅速招募。又下诏，河北水灾，缺粮百姓很多，应就地招募补充军队。元丰四年，京东、西路应调发兵将，多次请求增兵戍守。朝廷因兵员有定额，多压下奏章不批。但州郡确实有依山傍海，兼道觊觎之处，也应当预先考虑，命令扩大应募范围，免除贴军及其他徭役一年。六月，下诏在京城奉钱700以下的，选拔招募马步军15000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拔招募一兵，保甲10000人。如金元路5000人不足，在秦凤路选拔招募。元丰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查厂蒲宗敏请求从秦州到西州，根据地理远近险易，设置车铺28处，招募士兵。八月，下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军，除按规定赏赐外，再加钱1000。十二月，下诏京城四面巡检，招募士兵于四门，选取百姓35岁以下者。又下诏河北定额步军，各在其指挥额外招募100人。元丰五年，下诏一年内能招募到100人的，加官一等。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求将灵州飞骑、抚州威远子弟25岁以下的赐字为兵。元丰七年，广西都前辖司上言，本路土兵缺额很多，请求选派使臣前往福建、江南、广东招募挑选投换士兵4000人。下诏在江南、福建路委派官员招募换补。元丰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上言，河东敢勇以300人为定额，粮饷微薄，应募的人少。臣先前在敷衍路时奏请增加3等粮饷，借之绳马发给7分草料，设置营地教习，此后应募的人多了，希望依照陕西路已获批准的指挥办理。哲宗元佑元年三月，下诏河北保甲愿意投军，且身高达到上4军等仗，技艺合格者，特许招补，除按规定发给利物外，再加钱5000，中军以下加3000。彼等仗短一指，能设保甲第一等弓弩的，都允许招赐。这是听从右司谏苏哲的请求。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上言，各州军兵马严重缺额，不足以守御的地方，酌情立定额招补。元佑八年，枢密院上言，现在新招的兵士多是饥民，不熟悉训练检阅，请求自今起由驻营州军差官训练，等半年后发遣赴军前。绍圣元年，枢密院请求制定招募禁军官员的赏格，如达不到数目，罚也随之。绍圣四年，西河兰明路都总管提点西河兰明等路汉番弓箭手司上言，兰州京城官想招致步军保节四指挥，马军番洛一指挥，批准。下诏陕西路增至番洛军10指挥， 各以500人为定额，在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化州各设置两指挥，都隶属驻瀛州军将下统治训练，委托各路所属多总管司选官招人。起初，三省枢密院想用墓地招募百姓牧养马匹，长久未能实现，曾部认为不如增加骑兵简便。加上当地士兵是禁兵，又各路出戍的兵已用尽，等到提出此议，众人一致认为妥当，皇帝也乐于听从。因为募租现存700万，年额170万，而十指挥的费用仅25万，所以可与招募养马之法并行。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前辖书旦奉旨考察招募师，前州土丁以讨伐陈袁山姚，每周不超过700人。这是因为姚贼身居西洞，险阻不通郑军的缘故。崇宁三年，京东等路招军50000，马军以崇杰、崇瑞为名，步军以崇武、崇威为名。崇宁四年七月，西河蓝黄路转运使洪忠福从河东入朝觐见皇帝，问崇威、崇瑞新兵训练检阅是否就绪。洪忠福说，训练检阅是容易的事，臣不知一族取天下的兵与省考所分将兵是否曾有减少，如果没有减少，似乎不必增加，因为兵贵精练不贵多，现在突然增加二军，花费极广，臣不知敬意的人在经费之外另有筹划，还是只依赖朝廷供给。皇帝惊愕地说，当初一增兵未议经费，可立即罢去。洪忠福说，懒惰游荡的士兵不再安心务农，现在一旦遣散，强者聚众为盗，弱者流离迁徙，则更成为朝廷的忧患，不如让他们填补各营缺额，无缺额允许再额外收管，不出一二年就都安置好了。皇帝称善。九月，下诏近来降下指挥，在京各路招募崇杰、崇武等指挥100000人，又招募孝忠、藩洛指挥及定额内不足人数，恐怕难以立即招满，可先招崇杰、崇武100000人，等人数稍有头绪，即申报请旨。崇宁五年，下诏强迫各类人投军的，允许本人及亲属越级上诉，已经赐字的仍一并改正。政和二年，广西都前司奏广西两将定额10300余人，因事故逃亡，在京湖南北、江南东西计招，因各路认为非本职，多不用心。现在兵缺六分，请求本路、临路有犯徒刑及杖刑以下情节严重的人，除发配沙门岛、广南远鄂及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是干化外依法处理外，其余免去绝罚，直接赐字填补。政和四年，中尉大夫童师敏上言，东南州郡通常缺少湘军，凡有一使都是何故，如果令各郡守臣并提刑司错置招田，或许可以节省费用。宣和元年，高阳官路安抚使吴介凤守诏招田各路禁军缺额，以十分为律，招到四分以下者依次延长考核年限，七分以上者依次缩短考核年限。高阳官路河间府、仓、坝、恩州、信安军招田足额，请求推赏。宣和二年，守诏近来听说各路州军招致湘军和亲、壮成等，往往怯懦幼小，达不到等样，虚耗粮饷，不堪驱使，今后都应遵守法令招田，如违例，以为之论处。四年正月，两浙东路前辖司上奏说，请求将温州、楚州、衢州、婺州原来管辖的部属于江的禁军六指挥，再招人增设到十指挥，每指挥以500人为定额，总共5000人，希望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将。另外，在台州招致部属于江的禁军一指挥，以400人为定额。朝廷同意了。三月，陈辽进言，我听说路上人们惊恐不安，纷纷传说各路军队抓人刺字捏面来补充缺额，常常是几个人驱赶一名壮汉，又拖又打，百姓哭喊，有的咬断手指请求免去。近日金明池举行盛大集会，突然有人拦住大门大肆搜捕，只要是身材高大的少年就拉走，说是充军，导致卖蔬菜的人不敢进城，行旅客商、市井百姓以至于奴隶都躲避藏匿，恐惧不安，事情骇人听闻。如今国家安闲，一定要招人填补禁军缺额，应当明确法令，用金帛赏赐，花费百万钱财，那么10万人都可以应募。在路上抓人，实在有损国家体面， 流传到四方，远近传播，很是不妥。恳请迅速下令禁止，以消除疑虑和恐惧。当时保禄公道士张继资因为前往卫士，也被赐字捏面，事情传到朝廷，皇帝亲手诏令提刑司彻底追查。四月，陈辽因此进言，招赐禁军缺额，枢密院规定的期限太急促，各营不能约束，人们十分惊骇。幸好不久就传出恩命禁止，大家心悦诚服。那些已经被赐字而非自愿的，大多也得到改正，但还有经过官府请求免除而未能如愿的。京城尚且如此，何况远方呢？我听说小人假借权势，趁机抢夺，到处都有。如果有人哀求得以脱身，但家产已空。如今往来的人仍然心怀畏惧躲避。恳请圣明特别赐予告诫敕令，所有在外招军的地方不得横行滥用。朝廷同意了。七年，减少宫廷用度，减少侍从官以上的月俸，撤销各种兼职机构，有关部门根据节省下来的数额拨给各路作为底本以及招募士兵赏赐军队的费用。钦宗即位，诏令知州、县令招募州县乡村的土豪为队长，各自招募自己的亲戚、相识和同乡一同前往。招募到50人以上的，先授予敬义副尉；300人以上的，授予诚信郎。招募文武官员中熟悉武艺勇猛的人为统领。出发时，所在州军发给器械铠甲，每人发给半个月的口粮，路途远的，沿途州县陆续支给。京畿府郡兵马制置使司上言，各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3000，到本司试验合格发给凭证后，再发放银券作为激赏。如果监司、知州、通判、县令、县佐以及所有有官职的人能召募到敢勇效用且武艺高强达到200人以上的，请求转升一官，每增加200人依此推赏。如果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因军期事件稍有延迟，一律按军法处理。朝廷同意了。靖康元年春正月，陈辽进言，各路正在招募人兵，因为各处漕运经费缺乏，请求允许就近从阴凤司以及严复公、西城钱伯中之用，以便迅速办理。朝廷同意了。又下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各军缺额，可下令各路挑选配补。又下诏，已经降下指挥，各处根据招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的多少分等级推赏。又下诏，听说有些贪图赏赐的人强行逼迫招募，从今以后必须取得本人情愿，敢有违犯当从重处罚，不得将瘦弱不能出战以及已经有军籍的人一律充募。又下诏，招募武举及地有才能武艺方略或有战功，曾经作战，曾担任过边防职务的大小使臣，不论犯罪已发落未续用，以及武学有方略智谋，曾充任姑妈所子弟和各种有胆勇敢战的人，允许他们前往亲征行营司。又下诏，招募陕西本地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人前往姚平众军中听用，应募者修武郎以上给20贯，敬义副尉以上给15贯，军人、百姓给10贯，都在开封府英馆的官钱内支付。四月，下诏，已经降下指挥发还归朝人前往大金军前，如果不愿前往，所在地方酌情发给口券资助遣送。原来有官职的人不处理具体事务，只给一半俸禄，那些愿意在军前效力的允许自行陈述。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上奏，河北各州军所管的正兵很少，而陕西游手好闲的惰民愿意当兵的也很多，只是因为招赐缺乏利物，导致军额经常空缺。现在如果给一色银券，折充利物犒劳设宴并作为出发费用，召募人充当义勇，只在右臂上刺字，依照禁军的利物发放一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20000人，比起淮这等路所得的将兵确实可以使用。朝廷同意了，下诏派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往陕西路募兵20000人赴京城。于是任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重乡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任陕西路干当公事，专门负责募兵。同月，派遣户部员外郎陈师隐前往福建路招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说，朝廷差官前往陕西招军，正当丰年，恐怕不容易招田，如果就地委托监司招募保甲，用利物引诱，免除科差，以鼓舞士气，可以得到禁兵50000。朝廷同意了。六月， 枢密都承旨蛇宴时上奏，西人勾结女真，为时已久，难道没有觊觎关中的意图吗？如今各路兵马都空虚，万一敌人长驱直入，如何抵挡？说起来令人寒心，朝廷似乎没有深入考虑。河东、河北的祸患已经显现，所以人们忧虑。陕西的祸患尚未发生，所以人们忽视。如果每路先给10万名，令帅臣招募本地人作为保卫之计，负责扼守，不得让敌人侵入，仍需朝廷接济。曹司乘机广泛储蓄，作为急务。又开封府尹聂山上奏，招兵是今日的急务。近来因为京畿各县一律招刺，以至于没有人应募，就强行抓捕村民和往来的行人充数，于是导致乡民惊逃，商旅不行，大失朝廷爱民之意。查检政和令，凡是盗贼再犯仗以上罪，情理不可释放且能够充军的，发给吏务刺配充乡郡。如今京城里外不时有盗贼，都是豪华之徒，无所畏惧，虽然经过判罪，但顽恶不改。如果依照上述条款刺配充乡军，不仅得到强壮之人使用，而且可以收据奸猾之徒，不再为盗。如果允许我的请求，那么从内到外都可以施行。朝廷同意了。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说，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求招刺保甲50000人充军，但近来陕西政兵数量少，全靠保甲守御以及运粮等各种差役，除此外所剩无几。如果再多招刺50000人充军，那么政丁几乎全部占用，不仅难以选择，而且担心民情惊疑，导致别生事端。请求下令州县小狱保甲，取得他们自愿。如果没有自愿的人，就请求令保甲司从政丁余数内选择，连同赴京城的人总共70000，可以足用。朝廷同意了。同月，钱盖上奏，陕西招募本地人充军，大多是市井乌合之众，不能临敌。如今蛇宴时之给陕西六路铜钱各10万名，每名天钱10000，就可以精心选择少壮及符合标准的人，可得正军10000，六路共得60000人。朝廷同意了。十月，枢密院上奏，召募有才能武艺勇锐及胆勇的人和涉猎射生户。朝廷同意了。又上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求取仕进的人，理应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侣、有罪军人都允许应募。如果有武艺高强、确实胆勇、众人推服、愿意应募担任部领的人，依照各项名目暂时代理部领，各按所募人数借补官资。朝廷同意了。11月，京城四壁共有10万人，黄纸黄旗满市。当时应募的大多是庸人乞丐，毫无斗志。闰11月，合力用王建招募骑兵，即使持瓢行乞的人也都应募，仓促之间没有纪律。骑兵作乱，殴打王建，杀死使臣数10人，皇宫前大乱。王宗楚斩杀几名首领，才安定下来。等到出战，被铁骑冲击，望风崩溃，全军覆没。12月，下诏各军有假扮番人装束、焚烧抢劫财物的，限10日内携带赃物自首，免予治罪。同时召募溃兵进行收管，发给口粮。关于逃亡的法律，从开国以来各有增减。熙宁5年下诏，禁军俸钱达到500，而逃亡满7天的，处以斩刑。旧制是逃亡3天处死。起初，执政大臣商议修改法律，请求改为满10天。皇帝说，临阵逃亡，过了10天自首，难道不会助长奸邪吗？王安石说，临阵逃亡，法律不计天数，直接处以斩刑。现在应当规定，在军事行动期间逃亡满3天，按照对寇贼的法律论处。枢密使蔡挺请求延边地区逃亡满3天者斩。王安石说，延边有并非军事行动的地方，不可一概处以重刑。本来立重法是为了禁止躲避寇贼和军事行动而已。皇帝说，对。文彦博坚持说，军法是我们应当总领的，不宜轻改，如前代骁兵就生变。王安石说，前代如杜元颖等骁兵，是他们处置不当，并非兵不可消。况且在消免时，天下兵太多，民力不足，怎能不减少？当幽州将朱克融等送京师时，请求不要遣送朱克融回幽州，煽动众人作乱，而朝廷却让朱克融等漂泊京师， 很久不调任，又遣回北方。朱克融之所以再次作乱，与萧兵之事有什么关系？文彦博说，开国初禁军逃亡满一天折斩，仁宗改为满三天，当时议论的人已担心破坏军法。王安石说，仁宗改法以来，救活人命很多，但军人逃亡比旧时没有听说增加，仁宗改法不算不善。皇帝于是下诏改为满七天。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说，请求从今以后逃亡的配军成为盗贼的，允许捕捉斩杀赏钱。下诏按照条令札子通知王韶召会，如果所犯情节严重但罪不至死，上奏裁决。三年六月，下诏军事民兵逃亡随军效用的，如果自首或被抓获，一律卸送所属部门，依法论处，即使立有战功也不赏赐，仍不许以功赎罪，令随军张榜告谕。四年，下诏给沈括，上奏说军前士卒逃亡溃散在路上，本出于不得已，需要迅速招安，卿可速速拟定朝廷旨意出榜，说听闻战士只是因为忍受不了饥寒逃回家中，可以各自在所到的城寨暂时交纳米器铠甲，请求发给粮食，听任回归所属。陆续将招抚数目上报。崇宁四年九月，枢密院说，西河都总管司原来没有兵籍，请求命令诸将各设置兵籍，每日报告有无增减，每旬报告员额，现有及逃亡事故细目，申报总管司，本司张铁总部委派记一官一员随时抽摘点检。朝廷同意了。十月，尚书省说，如今各处逃军聚集多达上千，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然抢劫盗窃，多次降下指挥允许自首或令投换，始终没有断绝。从前神宗因为将领不知士兵，士兵不知将领，所以分兵统领，统兵官司凡是兵士无所不统，那么对于士兵逃亡死亡，怎能不承担责任？检点降敕和现行敕令都没有将官和人员承担责任之法，导致后来兵将不加存续，劳役士兵，以至于逃跑，而任职之人全不治罪。近日西河一路逃跑的几乎有四万人，将副做事不管，人员将校故意放纵不问，以至于逃亡军人到处都有。大概因为向来立法不详细，加上军中掌刑阶级人员将校师长五长相统辖，同营相依，上下相制，怎能导致士兵逃亡而漫步省察？何况昭君既然立赏格，那么逃走怎能无尽？现在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朝廷全部同意了。五年，枢密院被陆同贯所说，陕西等处差官招谕逃亡军人，并允许在所在地方自首，不再审问，就只给口劝，令其回归本营。边防军人害怕戍守的劳苦，往往逃窜到内地州郡自首，于是得到口劝归营，恐怕相袭成风，有害军政，请求从今以后凡是军人自首，必须审问逃亡赦免期限，依照现在招谕指挥，如果是赦后逃亡，就请求依照条令施行。朝廷同意了。大观三年，枢密院根据官员的建议上奏说，自从陕西路提点刑狱吴安县首次提出招募逃亡湘军和禁军的办法，于是制定了允许投靠更换改次的条令，从此各种弊端逐渐产生，军纪不再整肃。朝廷清楚看到了这些弊端，已经严格立法，但还有冒名顶替这一项，其弊病没有消除，请求向主兵官过去曾经占用的书札、坐将、杂技、守夜之类的人，或者与统辖军员向来有嫌隙，想要离开这里去那里，或者所部逃亡人数多，想要逃避谴责，就往往将逃军冒用逃亡的名义便支给请给，既逃避了谴责，又冒领请受，上下互相蒙蔽，没有人能革除，致使军士大多心怀擅自离开的心思，实在是因为容易得到擅自居住的地方。如果加重赏赐，申明严刑，或许可以革除这些弊端，有助于完善法令。皇帝听从了。四年，枢密院进言，各路和京畿逃亡的军人数目很多，虽然赦免敕令规定了期限允许自首，但终究心怀畏惧躲避。如果各路专门委派知州、通判或直官议员，京畿委派知县，如果招募累计达到300人以上，给予减少一年磨刊；500人以上，减少一年半；1000人以上，取旨推恩，在情理上比较便利。政和二年，陈辽进言，祖宗时军政非常完备，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近来逃亡的人多， 是因为各地推行没有到位，以及主兵司官遵守执行不严格的缘故。其弊端有六条：一是上下聚敛，二是放贷营寨，三是聚集赌博，四是差事不均，五是防送过远，六是单身无火炬。像这样虽然都有条令禁止，但违犯的人极多。希望请下旨有关部门推究，除滨江关税中立定赏罚条格外，下诏各路提刑司每年年中将本路州军不系将禁军现有管理及逃亡人数互相参互比较，列出最多和最少的各一个州的知州、通判的职位姓名，申报枢密院。皇帝听从了。三年十一月，开封少尹陈彦修进言，各乡收到寒冷冻饿赤路的人共5700余人，其中逃军数量很多，应当加以处置。现在想依照押送逃军的格式，每20人各差使臣一员，交付给系押送人，各自寻找稳妥方便的官屋安顿，按照居养法官请钱米存养等天气晴和管押前去。所有沿路之破口券都依照本府押送逃军法，请求在和破口券等之外再酌量支给盘缠。皇帝下诏每人支给盘缠钱300，纳袄一领，等二月晴暖即行发钱。四年，尚书省制定条令，各禁军差发出征未到军前，或者已到而替换离去半年以上，逃亡自首或被抓获，虽然遇到恩赦，仍按照捕获法发配。上军自首或捕获，遇到恩赦，按照7日内法发配。下军本名应发配的，发配千里。如果本管官折敢停留，与犯人同罪，虽然该赦免，仍按照配法执行。皇帝听从了。五年，设立前监兵将逃走刺守备的法令。宣和二年，亲笔诏书，逃兵很多，仰仗宣抚司处置上报。童贯进言，所有逃兵东四大赦已有100日自首免罪的条文，但因为其中有原先犯法虽然自首，按照常法还应当宜饷宜配的，就不敢到官府自陈。想请求在京及京畿、京西、陕西、河东路的逃军，从今天指挥到日，连同未满赦限共100天，允许自首免罪，依旧按均分职位次序收管，同时免去本司本营问当以及放免官府拖欠。如果本犯经过东四赦后还有一降一配的，特予免除。如果期限满不自首，则按照常法定罪。凡是逃军系在京驻营的，按照期限在京自首的，命令所隶属军司当天押赴本营。如果正在出戍的，则破口券转押赴本路驻泊州军，并依照前面指挥免罪，依旧收管。凡是逃军在外地，按照期限自首的，都在所在处每天破米20升，旗县、镇、寨都限当天借送本州军，每20人做一番，差职员管押，同时沿路给破口时，交付前路州军转送驻营去处。如果正在出戍，则转往驻泊州军收管。凡是自守军人，都不许投换他军。凡是所在当职官，如果能于县内用心招收逃军，处置转送驻营或出戍处收管，等期满，在外委托提刑司，在京委托开封府取所到营、出戍处的公文，验明人数，最优的申报宣抚司取旨推恩。都听从了。三年，下诏将这军前等处因逃窜的军兵，并特予免罪，允许在本将现在出军路分的州县自首，依旧只给请给，随时全行收管。如果走往他处或者在驻营去处被抓获，则命令所在官司逐渐发遣赴本将应付使唤。同时委托各路安抚、前辖、提刑司觉察，如果所在辄敢隐蔽庇护或者逐司不进行觉察，一并按为之论处。四年，陈辽进言，中外士卒无故逃亡各地都有，祖宗治军纪律非常严格，如果在戍守的回家，当服役的躲避任务，必定有辕门之路。现在既宽宥其罪，并且允许投换，不受制于15之长，纪律设限，又特展日期，以放宽其自首的期限。臣担心逃亡得计，其弊端更加滋长，请求除恩赦外，不轻易给期限，使其知道期限不可为常，或许有所畏惧。皇帝听从了。五年，陈辽进言，现在各军逃亡的，不以实情上报，各处冒名请给，至于检阅差役，则巧为战破，非常不得已，则雇佣招募逃亡来充名数，旋即遁去，不再有实用，平时难以供给，缓急无法应用，而奸人攘臂其间， 作废财富。虽然开收看敛，法制更加详备，但共利之人一体附和。希望赐予处分，先令当职官核实箭在实数，保民深达转运司，定期委托朱郡守二点月，同时官长兵官司召回行下。不可勾押道州的，差官就月，约定同日纠察箭在实数。稍设期望，根治不赦。监司使者分郡复时，据数深达于朝廷，以待差官分案，必定施行罪赏，使官无需费，而均有实用，则纪律可明，国用可省。皇帝下诏送枢密院条画错制。七年二月，尚书省进言开封府状，请求因在京犯盗配降出外之人，重新走入京投换的，允许人告捕，按逃亡捕获之罪科刑，酌情增配。其官司及本营点守人员、曹吉荣必收留，各杖100。因至为盗的，依照差事配军入京做过法，与犯人同罪。罪止徒二年，不以去官设原检。以及在京犯罪边管出外逃亡入京之人，虽有断罪增加地理条法，但因为只是诬告赏格太轻，所以往往复走入京。请求原犯杖罪赏钱10贯，徒罪20贯，留罪30贯，并以犯事人家财充。皇帝听从了。十二月下诏，所有各路逃窜军人或以该赦恩出手避免，却回归出处去处再行逃窜之人，命令在所在去处自首，并特予免罪，在一般均分安排，支破请给，发付军前使唤。靖康元年三月下诏，随从行宫进卫军兵等有逃亡的，并依法施行。五月，陈辽进言四周不久前派遣秦王之师，管押者不善统治，大多逃归，后来畏惧法律不敢出来，本周于是开阁请给，在外无以给养，私下担心因此聚集为盗，恐怕他州也是如此，请求下令所有秦王兵有逃归已经赦宥的，并令自首。皇帝听从了。六月下诏，所有河东溃散的各路将佐均仰仗各路帅首发遣赴河东、河北制治司以功赎过。河北路制治司都统制王渊进言被指差冲召集重师道等下溃散人马，应援太原现满不自首，即寂静家属允许人收捕赴军前重行处置。皇帝听从了，并从指挥到日现已10日。河北路制使刘格上奏，近来制治使众师中领军到榆次，师力溃散，师中不知所在，奉旨师中下应统治将佐使臣等并予免罪。臣按用兵失去主将统治将佐，并应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视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县末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未尝以军法论罪，继而留法县末，如今种师中又死于王室，若两军相遇势力不足，血战而败，或失主将，已无话可说。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治将佐使臣逃跑的10有8/9，军士重伤的10无1/2，唯独师中不出来。若说师中抚育少恩，纪律不严，而他受命急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退，急遣应援，那时诸将已无人在，至贼兵犯营，师中犹不肯上马。假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急行，也必能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义军才退，诸将不念主帅，相继而逃。其初尚有惧色，既闻免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为慰藉，未欲穷治。如今军队刚兴起，深恐无所惩戒，遇敌必不用命。想请求指挥，所有种师中下统治，将佐并依圣旨处分，仍令在军前效力。如能用命立功，免除前罪，今后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续复。仍请求幽诏包赠师中，以为忠义之劝。皇帝下诏，种师中下统治，将佐并降5官，仍开具职位，姓名申报尚书省，其余依刘格所奏。八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上奏，近来据都统制王渊捉获溃败使臣，以管押赴宣抚副使刘格军前交割，依军法施行外，访问还有未曾出手的将佐、使臣。皇帝下诏， 现今指挥到日再给予展现时日，允许在所在州军出手，仍依原想指挥免罪，特与支破地马一券，速发赴军前效力，后立功日优加推赏。如在线满日更不自守，当取见职位姓名重赏购补，必定行军法。仍多出榜示谕。二年四月，下诏访闻各处溃散军人效聚作乱，将百姓强刺充军，屈辱随行使欢，欲敌使前面，害往良民。其令有司榜谕被掳强刺之人允许自陈，给具各令归业。愿充军者随等仗刺田进军湘军，一条支给利物。又下诏昨日逃亡的班直诸军虽已想指挥抚谕，并予免罪发归原处，其管押兵官未有指挥，可后指挥道允许在所在官司自陈，亦予免罪。建炎初年招募的多是西北之人，后来命令各路州军寨或三衙招募，或选赐三衙军中子弟，或从诸郡选赐中军子弟解发。又下诏沧州滨州及将淮盐刘州军招募善潜水金石伏藏者，以5000为额。神武右军统治张俊进言衙军多召集乌合之众，你上等改赐圣杰，次等赐振华振武，希望得部分归仪训练为便。下诏两浙江东除江阴军各招募水军200人。绍兴元年，广东帅臣进言本路将兵原有5200，现有1319，今你将官驻扎诸军即本路州军，以十分为虑，各招其半。二年多次降令行在诸军不要互相招收，以及将别军人拘职，违者行军法。四年下诏所招河北人充河北镇武，其余人赐陕西振华指挥。沿江招致水军被战舰招募东南安水性者充，每指挥以500为额。十年下诏三京路招抚处置使司招效用军兵万人，内招使臣2000员。十五年福建安抚使末江上奏说汀州漳州泉州建州四州与广东江西接壤，近年来盗匪抢劫居民，地方豪绅自筹钱财聚集乡社民户，防御有功，有关部门却不向上报告给予恩赏，导致他们破家后无处依靠，势必会投靠贼人。官军不熟悉山地险要，而且瘴气疾病侵袭，无法穷追猛打，致使管辖内的良民全都转为盗贼。请委派四州守臣招募这些无业游荡的勇健之人，每周收编1000人，仍以效用为名，足以备用，实为长久之力。诏令张渊共同筹划处置。24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忠上奏说旧制在京管辖的捧日天武巩盛萧齐萧盛宁朔神齐神勇宣武虎翼广勇各指挥进军中，捧日天武按条例升选护卫诸班职，巩盛神勇以下升选捧日天武，除去逃亡和因故减员，仅剩1900人，请求在今年分定的月份内招募1000人。27年杨存忠奉旨三衙所招的效用兵命令停止招募，现缺员6726人，若不招募填补，兵力日益减少。诏令本司从明年正月开始依旧招募。隆兴元年步军司郭震上奏说本司在京时每日兵额39500人，如今行在仅有1219人，诏令招募填补1781人，以3000人为定额，赐字充任神位虎翼飞山床子弩熊武等指挥。前到七年马军司王有直上奏说现有战马2700余匹，只有欠兵600余人，请求招募欠兵1500人，一并充任雄威。诏令招募1000人，赐步欠二字。步军司吴挺上奏说步司五军额定25000人，现缺员3600人，诏令招募填补。淳熙十六年殿前副都指挥郭军上奏说淳熙五年停止招兵，至今已超过十年，战队所需火分欠兵缺员，诏令招募1000人。绍熙二年诏令步军司招募1000人。庆元元年诏令楚州招募到261人补充弩手效用。五年诏令发给杜迭给荆州都统招募填补缺额并拣选淘汰的士兵，依照绍熙初年的命令按身高5尺4寸到5尺6寸三个等级招收。开禧元年新元都统秦氏府上奏说 本司军队缺额很多，绍兴末年管辖29000余人。前到三年，定员27000人，如今25400人，出差戍守，官员战役实际为11143人，检阅所部能披甲作战的仅有627人。请求允许本司参照绍兴年间的数额招募次子。参知正式蒋福上奏说，在内各军每月逃亡不下400人，若暂时停止招募1年半，等到才用稍足再招募强壮之人，不仅节省费用，还能得到精兵。况且南渡以来兵籍数目，绍兴12年214500余人，23年254540人，30年318138人，前到三年323301人，仅与23年相比，已增加69061人，如此怎会才用有余？宝庆2年，知武冈军吴玉上奏说，禁卫兵是用来巩固根本、威慑外夷的。太祖聚集天下精兵，在京的有10余万，州郡也有10余万。嘉定15年，三位马步诸军共7万余，缺旧额3万。若以川蜀、荆襄、两淮屯戍相比，何止数倍于禁卫？应遵循旧制，选择州郡进兵补充禁卫缺额，州郡缺额由帅守招募填补。绍定4年，陈辽上奏说，州郡有禁卒、壮城、湘军、土兵，一州的财力自足供给一州的军队。近年来兵籍多虚，每月招募，每年补充，全城空闻。因为州郡另惜养兵费用，所招人数不足2/3，逃亡已6/7。因严令帅臣，凡是郡守到任或离任，需上报兵额多少，逃亡或死亡多少，招募填补多少，考核其数目，决定升降。保佑年间，州郡缺守，代理官员擅自下令招募次子，不考察才能武艺，只图侵吞库藏钱财。咸淳末年，边境警报天天传来，招募尤其紧急，官府发放的钱十分优厚。强行赐配平民，并非没有法律禁止，但有关部门不能体察上意，抓百姓当兵。有的用甜言蜜语哄骗，有的假借商船名义，等小贩成群到来就装运而去。有的收买船夫，让整船人快速驶往所属军营。有的让军妇涂脂抹粉在路边引诱，全部刺字。从此田野没有耕种的人，路上没有商人旅客，往往聚集几十名壮丁才敢进入市场。百姓有被抓头水火的，有自断手指手臂以求免的，有与军人对抗而被杀伤的，无赖之徒乘机假借名义作乱。9年，贾似道上书说，景定元年至今陆续招军共233000有余，除填补缺额外，新招的有95000，近来又招5万，说没有兵力是不对的。10年，汪立信奉信给贾似道陈述3条计策，其中一条说，内地何必多用兵，应全部抽调过江，可以实行60万兵力。但兵不贵多，贵在训练有素。如果不能披甲作战，只是凑数，有什么用？考究旧制，凡是军队有缺额，就招募填补。西宁元丰年间讲求民兵政策，于是募兵逐渐减少，而三衙多空额。到了靖康年间，禁卫军已经衰弱，中兴后又使用招募，制定等账标准，选拔勇壮，核实人才，检验虚实，审查次字的法规虽然存在于各屯驻军，但以招募的兵籍一概汇总于枢密院。